老公 Kurt 是英国石油公司的深水钻井工程师，有着令人羡慕的收入，住着豪宅。2010年 BP 在墨西哥湾的漏油事故发生，老公突然从不眠不休参与救援的英雄变为被 FBI 持枪抓走的罪犯，之后被公司辞退，被美国联邦政府起诉，陷入近五年之久高达上千万美元的官司中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推荐阅读《人在职场》，救灾英雄成了肇事罪犯，美国历史上最大漏油事故亲历者见证。文关晓红，美国休斯顿。本文转载自凯蒂之光，凯蒂中国教会季刊第39期。我是个60后，在文革期间长大，无神论从那时就深深地印在脑海里。虽然中国历史上有先人们讲神论道，我也只当那是传统神话故事，不会以为真有神灵存在。在世风败坏、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世道里，我也同流合污，把金钱、地位、名利当作人生的追求。来美国之后，我有了一些不太一样的感受。在这里看到的不是强大的国家机器、政府大楼，而是比比皆是的教堂，他们富丽伟岸、庄严神秘，人们的信仰生活都与教会息息相关，仿佛圣经教会是美国文化的主流。于是在朋友真诚的邀请下，我开始接触教会，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， CCF 查经班等。然而我无法认同圣经所说的上帝用泥土造人、六天创造天地、耶稣从死里复活等等，觉得那怎么可能，这不过是西方版的神话故事。这个时期的我心思被物质世界牵动着，眼光盯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拥有上，自认为生活的幸福指数是相当的高。老公 Kurt 是美国人，他是英国石油公司简称 BP 的深水钻井工程师，有着一份令人羡慕的收入。我们虽然只有两个人，却拥有一个大房子，坐落在 George Bush Park 的边上，公园与自家后院浑然一体，绿树环绕，鸟语花香，生活安逸舒适又不差钱。直到有一天，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降临在我家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。2010年，墨西哥湾的漏油事故发生，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漏油事件。钻井平台起火爆炸，海底井喷，11人伤亡。当时我先生 Kurt 正负责同一海域的其他钻井平台的深水钻井工作，由于情况危急，他自告奋勇参加救援行动，主要负责工程设计，来堵住海下1500米深的原油外喷。经过近90天没日没夜没周末的奋战，救援团队终于制服了如洪水猛兽般的井喷。我从没见过 Kurt 这么拼命，真是呕心沥血。用他的话讲，身上每一根骨头都累得叫苦。可万万没想到，身体的疲惫还没完全褪去，却被后来的 BP 与联邦政府之间的金钱大战牵连进去了。2012年5月的一个早晨，我被一阵阵急促的拍门声惊吓，以为是邻居家着火了，三步并作两步赶去开门。门前的景象令人惊悚，一群 FBI 的人挤在那里，其中有些穿着防弹衣，举着冲锋枪对着我家。这阵势让我害怕，一瞬间以为自己是在恐怖电影里， 真是不敢相信，这群 FBI 是为了漏油的事来抓我先生 Kurt 的。这怎么可能？我老公又不是墨西哥湾漏油事故的肇事者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在美国也不例外，政府为了某种利益也常常会搞冤假错案。就这样，先生蒙冤入狱，随后被政府起诉，预给予40年牢狱之灾，外加25万罚款。真是无法想象，一夜之间 Kurt 从一个堵住漏油的英雄变成了所谓的罪犯。随后的一周里， Kurt 所在的公司打来电话，告诉他不用再去公司上班了，有重案在身，又失去工作，这可怎么办？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祸，老公无法接受，精神近于崩溃，活了大半辈子，突然之间蒙受不白之冤，那赖以生存的金钱地位，舒适安逸的生活，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这种悲哀与失落真可谓是到了人生的尽头。我们身心崩溃，人生无望，还能不能活下去，靠什么活下去，都变成了特别现实的问题。亲人及我们的律师担心科尔特会走上绝路，担心我受不了种种打击会离开科尔特。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端，感谢神早有安排。这时不经意在 CCF 查经班学到的神的话语开始在我心里翻腾。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他们得享安息。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冥冥之中，神的话不知不觉地开始在我生命中起作用。那时美国联邦政府和 BP 就像两座大山压在 Kurt 和我的身上，一个巨大的联邦政府把你踩在脚下，视你为罪犯。我们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百姓如何可以翻身？很奇怪，在我这个大半辈子不信神的脑子里，一个念头总在我脑海里出现，美国是在神的祝福下建立并走到今天的。神说，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，他就是管理万国的。那就是说，政府的权势再大也大不过上帝，上帝掌控一切，管着联邦政府。上帝怜悯受苦的人，上帝说，耶和华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。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只有呼求神，求神做 Kurt 和我的靠山。所以我们开始认真的祷告，因为我不知道怎样祷告，我便求熟悉的姐妹帮助我一起祷告，并且联络所有我可以找到的信主的弟兄姊妹，为我和先生祷告，呼求神帮助我们。不久，现实困境接踵而来，往日提升我们幸福生活指数的豪宅，这时候变成了巨大的负担，每月要吃掉5000多美元，这对眼下颗粒无收的我们着实无法负担，怎么办？这时我们的一位好友 Mark 不愿看到我们经过这接二连三的打击又失去家园，提出帮助我们付清剩下的30万房贷，好让我们可以安心地住下去。这可是不同寻常的爱心赞助。这时候 Kurt 已经被政府正式起诉，若他们赢了， Kurt 不仅要坐多年的牢，还要被罚款许多万，若是到了那一步，我们哪有能力还他那几十万。事实上 Mark 并不是富翁，也是靠在石油公司上班挣的辛苦钱，他们夫妻俩生活相当简朴，没有豪宅也没有豪车。 Mark 心里更明白这时候帮助我们有多大的风险。我想这就是神的爱。圣经创世纪里说，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，在人的心里天生就有良心爱心，当你用爱心去帮助软弱的人时， 那就是神的爱彰显了。后来，我儿子 Kevin 把他的房子让出来给我们住， Kurt 也很快有了工作。我们婉言谢绝了 Mark 夫妇俩的这份不同寻常的帮助。这份爱心使我们感动和安慰，更让我体会到神的爱有多么贴心，看得见，摸得着。在 Kurt 被公司辞退工作后没几天，他收到一个邮件，来自一个过去在教会认识的17年都没有联系已陌生的朋友 Lee。 他在邮件里说，我这里有一份在德州南部陆地钻井的工作，你想做吗？不用急着回答我。这份 offer 实在不是简单，因为政府在起诉我先生的同时召开媒体发布会，宣称抓住了墨西哥湾漏油事故的第一个罪犯，声势咄咄逼人，好像我先生要为整个漏油事件甚至死亡的11个人负责一般。当时公司老板承受不了压力，在他被起诉的第三天便辞去了 Kurt 的一切职务。与此同时，深水钻井的大公司也不敢贸然雇用 Kurt 的工作。就在这种情形下， Lee 全然不顾这些压力，在 Kurt 最需要同行认可的时候雪中送炭。真的是要感谢神，感谢天父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收到 Lee 邮件的时候， Kurt 出狱还没几天，精神备受打击，暂时没法出去工作，并且也没有陆地钻井的工作经验。可利一直为 Kurt 留着这份工作，直到他可以上班了。这份工作丰丰富富地供应了我们开庭前这几年来的衣食住行，直到为了开庭审理， Kurt 不得不辞去这份由爱心提供的工作。这时候 Kurt 再次需要工作，这时候休斯顿石油业已经很不景气，我们再一次仰望神，向神祷告。当时喜乐晨光小组还有 CCF 周三晚祷告会都和我一起同心祷告。不到一周的时间，应聘的工作电话就来了，几周之内上班。按常理到处都在裁员，和 Kurt 一起钻井的同事都卷铺盖回家了，怎么可能有工作找上门？神的作为就是这么奇妙。记得有一次，因为油田上出事故，需要有经验的人救急，这正是我们祷告的第二天。第五天 Kurt 便出发了。事故平息后没两周，一个在那里已工作了17年的二把手突然要跳槽，需要立刻有人补上。 Kurt 便从帮助处理事故的临时工转成那里的正式员工。感谢神的慈爱怜悯，这使我深深感受到神看顾保守敬畏依赖他的人。正如诗篇23章所吟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被告的第二年发生了另外一件让我们想不到的事。一个下午，一个陌生人敲开了我的家门。为了防止不良记者的骚扰，通常都是我去开门。门外站着一个工程师模样的人，说他是 Kurt 的老熟人 Mike， 想找 Kurt 聊聊。听到熟悉的声音， Kurt 出来把他迎进客厅。那时我们已经搬出老宅，住在儿子的房子里，很少有人知道我们住在那里。我奇怪，我们都这般光景了，还找我们做什么？ Mike 说他是替另外两个有名的律师来找我们的。原来在休斯顿有两名颇有名气的律师要义务做我们的律师，为我们免费打官司。 Kurt 和我听了都非常惊讶，这一两年的经历告诉我，大律师们费用相当昂贵，每小时都在$1000上下。难道他们费了那么多周折找到我们，却不为那能使鬼推磨的钱吗？ 其实，在我们打官司的这几年，令我们感动的事情太多了。律师 John 与我们朝夕相处的这几年，不仅仅是我们的律师，也成了 Kurt 的心理医生，时时刻刻看护开导他。为了缓解我们的压力，他还邀请我们去 Nantucket 他的度假屋放松休息。在我心里，他早已经成了我们的家人。在我们凯蒂教会、喜乐、晨光、CCF 小组的弟兄姊妹，他们都有许多难处需要神祷告。可是弟兄姊妹们常常把自己的难处放下，手拉手为我们祷告。感谢神，在我大难当头时，给我一个这么温暖亲切的大家庭。在政府与 BP 的金钱大战中，政府咬住了 BP 上报的漏油量与实际漏油量有差距这个问题，而 Kurt 预算出的漏油量最接近实际，所以 Kurt 就像一个靶子被政府的律师们狂轰乱炸。总负责人是为美国总统工作的律师 Eric Holder， 从上到下有20多个律师参与。这场官司整整花了5年时间，耗资巨大，高达几千万美元。你很难想象，这么一场耗资巨大的公司，仅仅是因为手机上一条被误删的短信，短信是发给 Kurt 的顶头上司 Jonathan 的，其中谈到一个漏油量的数据。政府的律师就是根据这个被删掉的数据，推断 Kurt 和他的老板、老板的老板等企图对政府隐瞒这个数据。遗憾的是， Jonathan 并没有这种企图，也没有删除来自 Kurt 的这条短信，至今这条短信还完好的留在他的手机里。更可笑的是，被政府律师视为第一证据的这个数据，在 Kurt 参与墨西哥漏油事故的救援行动中，他的工作日记发给政府各个部门的邮件里反复出现。其中一个邮件竟然在第一时间穿过各个部门直达白宫，由总统亲阅，并且 Kurt 的这些工作记录至今还完好的保存着，没有一个字母被删除。事情其实很简单，政府的律师们只要认真调查，去看看他的工作邮件，就完全可以发现短信是被误删的。Kurt 根本没有所谓的向政府隐瞒漏油数据的企图。然而这个时候，政府法务部就像一头饥饿的狮子，恨不能吞吃 BP 这块肥肉。为此，他们失去了理智和对老百姓人权、人生的起码尊重。在他们用被误删的短信不能说事之后，他们便开始弄虚作假、移花接木，把处理漏油事故过程中的正常工程问题说成是我先生故意所为，并拿到法庭上指证。当时参与墨西哥湾漏油救援的有上千人，他们常常用其他工程师的疏漏攻击我先生，作为他犯罪的实证，甚至在法庭上故弄玄虚、混淆是非，好让人们误以为是 Kurt 造成了漏油事故，要为死去的11个人负责。与 Kurt 一起处理事故的同事们知道他是无辜的，要起来为他说话作证，而 FBI 则利用他们的权势和威逼恐吓等手段，使有些当事人不敢出来为他作证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利用有些人不经意的疏漏，反逼他们成为对政府有利的证人。其中有2个证人，一个是把手机丢了，另一个是把手机给了孩子，误删了手机所有信息。可以想象，这两个 Kurt 昔日里同一战壕里的战友，当他们站在证人席上配合政府不得不打击 Kurt 的时候，要承受多大的良心谴责。这是多么扭曲的世道，昔日救灾的英雄今日站在法庭上受迫害，若没有神与我们相伴，怎么承受得了？ 开庭审理的地点定在墨西哥湾漏油事故的重灾区新奥尔良，时间定在圣诞节的头两三周。这个法庭很特殊，法官陪审团都来自于当地，法官的夫人是他的秘书长，管着为法官工作的人。一开庭，法官便一边倒不加忌讳地站在政府一边，常常压制我们的律师说话。政府一边的女律师不仅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明 Kurt 有罪，还蓄意制造假证据，当场被神的手给揭穿了。在开庭审理的某一天，政府出具了一份关于 BP 墨西哥湾事故漏油量的报表，这份报表将 Kurt 预估的漏油量压低了好几成，是在救援过程中一个周末紧急会议上制定并报给上级主管部门。政府指证这个报表是 Kurt 做的，认为 Kurt 在会议上蓄意说谎并制造虚假报表，并有一位来自 BP 的高管做证人，还特别指明在报表下方有制作人灰尘。这是至今为止指证 Kurt 犯罪的最严重的证据。当时我坐在那里，紧张的手心都攥出了汗，这要是被他们演成了还得了。然而奇迹出现了，轮到我们律师说话时，他一上台就问证人，你在会议上看见 Kurt 了？证人说，是，我看见了。 Do you know Kurt had one step son? 证人说， I do not know。 当时在场的人都摸不着头脑，尤其是政府的律师和证人一脸的迷茫。这时一张 Kurt 与儿子穿着毕业典礼服的照片出现在大屏幕上，我方律师严肃地告诉法官和陪审团，这个指控纯属无中生有，因为 Kurt 根本不可能制造那份报表。原来Kurt 无法出席上面所提到的所谓周末紧急会议，因为那个周末我们出城参加儿子在 UT Austin 的毕业典礼了。报表的制作另有其人，而且我看见报表下方 Kurt 的名字都拼错了，写成了 KIRT。 若是 Kurt 所为，他怎会把用了几十年的名字写错？这时我看到政府女律师的脸红到了耳根。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巧合，我知道这不是巧合，是神的手所为。因为在 BP 漏油事故处理中，将近90天的日夜奋战中， Kurt 仅仅请了2天假，12个周末仅仅有一个周末休息，就是去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周末。奇妙的是，政府律师及证人恰恰就用这2天来说事。那段日子里 Kurt 天天有会议，涉及到漏油量的会议 Kurt 必到。政府律师若把这个会议选择在其他任何一个日子， Kurt 都必在场，难脱关系。让 Kurt 脱离恶人的手，更感谢神让政府律师和证人无法申辩。审到这个时候，事实上我方证据已经100%地证明 Kurt 是无辜的。然而政府的女律师仍然不肯罢休，公开在法庭上知法犯法，违背法庭条文，做一些诱导陪审团的事，法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加阻止。直到现在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败诉。在法官宣布结果之后，我知道我先生 Kurt 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牢狱的大门。然而圣经说，世界万物都在耶和华的手中。就在我们离开法庭没几天，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发生了2件特别有意义的大事。第一件是陪审团里有2个人站出来揭发，说在讨论 Kurt 有罪无罪时，陪审团的一号人物违法犯规，利用法庭外的不实之证迫使陪审团的其他成员定 Kurt 有罪。 这是真的吗？这对我们可是天大的利好消息。陪审团里会有人为我们出头吗？因为这可不是一般的指证，这个指证首先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，对当地政府从 BP 手里拿到赔偿一点好处也没有。其次，这12个成员都来自当地的居民，若有人站出来揭发一号人物，恐怕要得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同乡情谊，并站在和我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外乡人一边。不仅如此，在当地人眼里， BP 是破坏当地海域的罪魁祸首，容易吗？对于一个普通的小百姓，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。然而神搅动了他们那颗有良知的心，赐他们勇气做正确的事。与此同时，在 Louisiana 又有另外一位普通的律师，至今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写了一封揭发信，揭发法官与他的夫人及法官家族的一些成员正在与 BP 打着金钱官司，向 BP 索赔数百万美元，因此该法官不应该成为主审此案的法官， Kurt 不可能得到公平的审判。一个从不相识的人能为我们做这么勇敢的事，一定是出于那颗良知的心，是神把良知正直放在我们心里。当人们顺着良知做事时，就是荣耀神了。同时，我心中的谜团豁然开朗，难怪法官在法庭上表现得那么不公正，原来他有着这么大一个私欲在里面。事情败露之后，法官很快撤销了对 BP 索赔起诉。尽管如此，法官一家的照片还是上了公众报纸。此后，法官不得不认真调查陪审团里头号人物作弊一案，结果情况属实。这时，劳工的冤案发生了大大逆转，法官撤去了这次陪审团判定 Kurt 有罪的决定。是神让 Kurt 已经迈进监狱的那只脚又拔了出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被陪审团定了罪之后又翻转过来的情况实属罕见，在近10年的美国案件中查不到几件。神真是奇妙信实的神，他按照他的时间，用看似微小软弱的普通人，却把 Kurt 从强大的美国联邦政府和 FBI 手下拯救出来，使我先生不仅免了牢狱之灾，而且也免了当初被起诉的所有罚款。墨西哥漏油事故至今已经过去6年了，我们的案子经过5年抗战也过去了。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漏油事件， Kurt 的案件被美国各大媒体大量报道，甚至连《纽约时报》也加入了报道。5年来，我们伤痕累累，有些阴影至今还久久不能散去。然而，在神日日夜夜的看护保守下，我们挺过来了。感谢神，我已经成为他的儿女，心里实实在在有了从神而来的平安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苦难是化妆的祝福。对我来说，在苦难中，我的心选择仰望神，依靠神，结果我经历了神的荣耀，神的慈爱怜悯。正如诗篇23章所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
若你忧愁失意，虔诚步步艰巨，邀请耶稣陪你同行。若你盼望失措，
你身负重担，沉重疲累乏力，邀请耶稣赐你能力。耶稣来触摸你，愿他温暖。